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分享一位弟兄的来信。那他的信件非常的长，木星把它总结一下。他说，真儿老师、木星老师，你们好，常常听你们的节目，这次给你们写信呢是来寻求帮助的。我要怎样才能接受、放下、原谅、度过心里的阴影？我和我太太呢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着我深陷网贷、拆东墙补西墙的漩涡。这两天呢，太太向我坦白，现在他已经负债将近20多万，向我来寻求帮助，这真的让我倍感受伤、难过、愤怒和无力。我们是2018年结婚，2021年接触的福音，进入教会，2023年受的洗。属灵层面呢，我们也是委身教会，主日也有服事。妻子这些年呢，还一直在参加一些福音的课程，提升灵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不想让他觉得把钱都给我来管家，让他有束缚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各管各的财务，互不干涉。因为收入的不同呢，我抓大头，家里的房贷、大的开销都是我负责。太太呢，主要是负责她和她母亲的生活的开支。但是我从来没有察觉到，也不敢相信，在她刚开始面临财务紧张的时候，她第一时间不是来寻求我的帮助，而是去网贷。所以在接下来的从2023年的11月份到现在，她陆陆续续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网贷，导致资金亏缺，也导致现在是负债累累。目前来说呢，从他的解释当中，我也可以看到他总共的借贷本金已经达到了60多万，利息就要8万多。当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简直气炸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利率当中，我也看到简直就是诈骗啊！从一开始的13.3%的利率，到最后变成了22%，居然他都没有仔细的去了解利率背后的险恶，一而再、再而三的贷款，我非常的愤怒，我也非常的难过。为什么不在刚开始有资金困难的时候跟我说？为什么要隐瞒着我去做这些事情？他说，因为他觉得我在金钱上很敏感，怕我生气不要他了。后面呢，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就更不敢跟我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个理由太荒唐了。我知道我有马门的问题，因为从小呢，我就是一个节俭艰苦、在意花销的人，也一直在克服这个罪。但是太太背着我做这些事情，不就是在我更敏感的位置上插刀吗？我太难过了，难过他为什么要靠自己。在刚开始害怕的时候，觉得可以靠自己能够填补，而不是一开始就寻求丈夫的帮助。我也难过他的隐瞒，我多次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但是呢，他却没有早早的在主里面向我坦白，向主认罪悔改。我更难过是他的愚昧，借贷不知道看条例、看利息，背负如此大量的债务，却只觉得这是他个人的账单，他自己偿还，而不是家庭共同的财务。难过我们都是信靠主的，他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的敬虔，却不在一开始寻求主力夫妻合一面对问题的状态，一直瞒着我做各种得罪神的事情，最后这个罪的结果也同样落在我的头上。我掏空谨慎的积蓄为他填补破口，我一想到他的这些债务，再想到我为这个家的付出，我就真的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寻求神，我连祷告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祷告，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面对我们两个人的夫妻关系。我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向牧者开口，所以我写信给你们寻求帮助。
谢谢这位弟兄信任我们，分享你家庭里面现在对你来说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在你的信件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你跟你的妻子两个人在经济上面不透明。原因呢，可能就像你在信件当中分享的，你在金钱上面是有挣扎，是需要去学习和操练的。会不会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让妻子呢感觉到 要不能够在金钱上面完全的向你敞开，因为会导致你情绪失控，或者导致你失去安全感，或者呢会导致你们两个的关系陷入到僵局当中。所以我相信他持续的借贷和你们两个经济上各自半独立半透明的这种浑浑小小的状况呢，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咱们要把这件问题呢分成好几个层面来说。首先呢，先分享一下你们两个的婚姻的状况，因为你们需要诚实的面对你们过往各自对待金钱的态度，还有为什么会采取隐瞒的一个决定。也许它背后不单单只是对金钱处理的态度，也有你们两个在婚姻的关系层面无法彼此信任，无法彼此敞开的很多核心的这个原因，是需要你们两个都去面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过往你们两个都信主了，但是你们面对基督徒该如何处理金钱、金钱观念这个事情上面，你们可能并没有赤裸敞开或者共同的一个学习和分享。因此呢，你们对债务的理解、网贷的理解，还有就是怎么去处理双方各自的债务或者是共同的账号等等，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提过的这些问题，你们可能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和答案，这些也是你们需要去面对的。另外呢，当然关于网贷的事情，我们其实或多或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哈，就是对于信徒来讲，我们需要操练一个合神心意的金钱观，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借贷都是罪，但是现今的网贷呢，它实在是有很多很多背后的危险性，尤其是当你因为自我的消费、享受、投机或者是隐瞒等等各种各样不合神心意的理由来导致你走上网贷的这样的一条道路的话，你是需要及时的悬崖勒马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时候你提前消费，把金钱当成是满足你自己个人私欲的一种方式和工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反过来被金钱所控制了。所以任何一个神的儿女都不应当是金钱的奴隶，而应当是金钱的管家。那神给我们多少，我们要懂得忠心的去分配使用，并且呢，也知道我们没有理由去花神没有给我们的，不能够透过自己的窃取或者是人的诡诈的方法来提前进入到一个不应该有的这种经济支出的状况。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想要帮助太太，必须要去考虑、去研究、去做出一个适合的判断，就是过去他的这些网贷的钱都拿来做什么用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他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借贷，然后为什么借贷了之后不能够及时跟你分享呢？背后有多少的理由是他自己个人需要去面对成长，有多少是你们夫妻两个共同问题导致他持续不断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去狂奔。其实我们需要非常合理变成公平公正的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很显然这个里面有太多的一些细节，我们相信是你们两个可以共同去面对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属灵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依靠谁。这个问题呢，不单单是你妻子需要回答，我们这位亲爱的弟兄你也需要回答。你如果是专心仰赖依靠耶和华，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的话，你不会在金钱的事情上面那么的挣扎和纠结，你也不会错误的递给你自己的妻子一些错误的信息，让他觉得你特别特别看重钱，他根本不敢跟你讲他在金钱上的危机，或者是需要钱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跟你开口，因为他可能觉得你在处理金钱的事情上太过的小心谨慎。所以这一个问题是需要夫妻双方都去面对的。既然两个都是信主的人，那么今天我们需要问自己，我到底在依靠谁？我是依靠足够的金钱带给我安全感呢，还是我依靠神他每一天给我的供应？我是害怕失去对未来的掌控，对金钱游刃有余的感受呢，还是说我今天因为害怕缺乏，所以我必须要让我的银行有足够的存款？里面的这种东西，它其实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 真正害怕的东西，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诚实的面对的。
诗篇56篇第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这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在这封信件当中看到，妻子在出现了负债的情况下，她因惧怕而选择更多的去贷款，更多的去拆东墙补西墙，她没有安全感从你而来。而我们的这位弟兄在得知自己的妻子背负了这样的一个巨额的负债的时候，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是埋怨，是愤怒，没有真正的回到神的里面去寻求安全感。但是其实我想说，弟兄啊，你在信件当中多次说你在主里面因着夫妻之间的信任，所以你没有追根到底，你因为在主里面觉得应该信任对方，而不应该去干预或者是去审查这件事情，这本身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神让我们每一个丈夫成为家庭的头领，并不意味着说我撒手不管啊，我完全信赖，我就任由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头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带领自己的妻子的，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妻子每一次出现债务情况的时候，你都选择了所谓的适可而止，但是那个适可而止并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作为丈夫，你真的应该在属灵上面，包括在金钱的使用上面去带领自己的妻子。很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你放任了妻子，导致最后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你又接受不了，你又觉得你非常的委屈，你非常的痛苦。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们不能改变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任何的环境，我们得要改变自己。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个弟兄啊，你自己先回到神的里面，在你惧怕的时候去依靠神，从恢复你对神的安全感开始，然后再去恢复妻子对你的安全感。
嗯，没错。那今天的正儿会有一些的建议给所有已经陷入网贷或者正在金钱的债务当中的神的儿女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当我们陷入到借贷当中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它是我们回转归向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它也不是说神从此弃绝我们了，他不再管我们了。这是很多的人陷入到绝境当中，他认为说啊，这都是我罪有应得，神现在不会再管我了，所以他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方法，要么就是自我了断，要么就是完全躺平摆烂的这种状态。那对于真正有信心的信徒来说，这一刻我们需要站立在福音之上。第一，我们诚实的面对，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去诚实面对，说我再也不应当隐瞒我现在债务里的这个状况了。第二呢，就是立刻止损，停止任何新增的债务，把所有现在已经有的债务列出来，然后呢，我们寻求帮助，我们让教会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让我们的家人朋友知道我们现在面对如此大的债务，使他们呢对我们也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可能近期我们没有办法孝敬父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给儿女买更好的一些平常用那些借贷来的钱所提前的消费等等，这些我们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我们现在真实的落魄的这个状况，不要以为羞耻而反而隐瞒，这个是你现在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开始建立新的一轮的金钱的处理模式。正儿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们现在不要再用卡了，你们就是把钱取出来，吃饭的钱，买菜的钱，交电费水费房租的钱，然后呢用现金来开始支付你们现在每日的生活，建立起一个新的金钱的纪律，在上帝足够的恩典当中慢慢的来悔改。只要一天不脱离这个债务，你们不应该要回到过去那一种奢侈或者是提前消费的生活状态当中。
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弟兄，你的难过，你的震惊，你的愤怒，神都看到了，但是把这些都放在你的祷告当中，不要对自己的妻子有过多言语的苛责，或者说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厌弃哈，因为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你们的婚姻更被撒旦所控告，更被撒旦所去搅扰。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真的去找一个属灵的长辈或者是牧者，把自己的这些孤单无助恐惧都分享给一个属灵的长辈，可以和你一起来担起这个担子。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也许这件事情会成为你们婚姻真正回到基督的心意当中的一个起点。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